啊，虽然我每一次上课的时间都很简短很匆忙，但是主耶稣，我们相信这段时间都是圣灵在这里亲自 inspire， 在这里激励我们，也在这里向我们启示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在你的家中来学习侍奉您。主啊，也让我们在一同上课一同研讨的时候，不论说的不论听的，我们都能够摸着你的心意，叫我们所服侍的能够讨你的喜欢，也能够归荣耀给你。我们真的不是说我们知道了，我们还是需要在基督的学校不断的学习。我们特别求圣灵能够把我们所需要的恩赐，我们需要的能力，还有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能够叫我们能够明白，免得我们斗拳打空气，奔跑无定向。所以我们把下面这一点的时间，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意你对我们说话，胜于人对我们说话。我们说不出来的，你代替我们来说；我们不能明白的，不能领会的，你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来开启。我们说的不够的，主啊，你超过我们，越过我们，来对我们说话。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小组侍奉的最后一堂课啊。等于是这个阶段的最后一堂课啦。其实我们这个小组的侍奉呢，其实我们应该是要上10堂到12堂哈，但是我们这个阶段我们就只先上6堂课。那下一个阶段我们明年还要再上，因为免得我们一下上太多了，我们也吸收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那其实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连串有很多的对小组的培训。那这些的题目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都讲过了啊，像小组的功用，小组的怎么样带查经，好，然后我们也好多的实行，还有怎么样带诗歌，在小组中的牧养和关怀，西同工该怎么做。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参与的非常非常的踊跃，所以我不晓得在座的人你们记不记得，所以大家都很满意，是不是？大家对我们小组的服事都很满意。那我们今年呢，正好是我们 SBCA 呢，我们希望说我们在小组的这个施工上要有突破。那为什么要有突破呢？为什么要有突破？因为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小组不够理想，是我们教会服事的一个弱环。好，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一同来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是同工嘛，对不对？因为今天我们都是在一起服事的同工。那小组在一个教会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一个 component。 小组的聚会如果好的话，那它就会显出来整个教会的情形就很不一样。所以小组的聚会好呢，显在什么地方？小组的聚会好，你们觉得会显在什么地方？人数会增加，还有呢？大家跟小组组员跟神的关系很好，还有呢？彼此相爱。呀，这都差不多。好，还有没有小组？小组的聚会好，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人能够碰到神，还有没有？小组组员有参与感，参与的人多，哦。大家得激励， 是不是非常大家都觉得是应该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小组的聚会呢，希望说这个小组的聚会是一个容神益人的一个聚会，神也要在小组的聚会中他得到满足，并不是只有人觉得啊、哦，我们聚在一起非常好，所以神他也喜欢与我们同在，就跟一个教会一样，神喜欢在上帝没有小组，神喜欢在新人组，神喜欢在 CEDA 小组，神乐意来到我们的中间，所以他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呢，他的同在就非常非常的浓厚啊。人来到这里他都可以遇见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quality， 就是在小组的聚会里面，那人能够遇见神，他可以借着各种各种的方式，各种的形态，他在这里他来是要来遇见神，所以他能够在这里得着属灵的粮食，里面心里面得着满足、哦、他能够认识神，他本来是对这件事情他是不认识神的，他本来这一张圣经他是不认识神的，但是他来到这里以后他遇见神了，他就明白了，他就听懂了。他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非常的失望，非常的沮丧，但是他来到小组聚会他要离开的时候，因为他遇见神了，他就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一个说不出来的力量从他的里面涌流出来。好，那他也很喜欢参与，所以当我们要参与要小组，我们要来传福音的时候呢，大家不会觉得说啊、哦、又来了，哦，觉得怎么又我们自己都顾不来了，还要去传福音，对不对？还要到教会去打扫，还要啊怎么那么多事情？对，那个参与的那个渴望非常的低。那这个就跟我们的小组很有关系。那另外一个呢，当我们需要祷告的时候，一个小组的力量显在他的祷告里面，是不是？当我们里面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祷告，因为祷告是一个出的一个力量。那是如果在小组里面，我们今天要讲祷告，讲到代祷啊，它是一个服事，它是一个它要有出的一个能力。所以当他没有办法祷告，他没有办法为教会，没有办法为别人代祷的时候，就说明到他里面的力量不够。所以今天我们来衡量我们的小组到底好不好，那我们可以有好几个方面，我们来看我们的小组是不是一个健全的小组。不是只是我们每一次大家觉得可以 maintain 一个维持一个聚会，好，有人可以做这个，有人可以做那个人，那聚完会了以后大家就散掉了。好，并不是只是这样，因为等到我们需要用到小组的力量的时候，才发现说小组的力量好像使不出来，啊，发现没有办法有那个着力点。这个呢，是我想这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希望在今年有一个突破。那这六堂的这个培训呢，今天是最后一堂，我就不希望说我们过去这五堂，大家讲得很丰富，对，我们有不同的老师来讲，有各种不同的方面，我们不希望我们小组聚会呢，那个在我们这六堂聚会完了以后呢，或者是说我们明年再回来问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希望说像今天有一些的小组一样，你们都觉得你们的小组有进步，有改变。啊，就越来越好。那这个叫在我们的里面要有一个这样的把握。那我觉得这样子对我们在服事的同工呢，这才是一个激励。啊，不要我们每一年呢，好像我们同样的问题都还是一样的发现。所以我们在聚会的人，大家没有好好的预备，所以自己的圣经也不熟啊。大家问问题的时候呢，可能也问得非常的这个无趣哈，或者有一个人呢，他从头讲到尾，对不对？一讲了15-20分钟，大家都坐在那里等他把它讲完，或者是说大家的参与感在查经的时候，前面需要很长的时间来 warm up 啊，到后面的时候开始讲的时候呢，可能离题很远，所以讲完大家离开的时候，好像今天的主题大家都还没有完全的 touch 到啊。那如果我们每一年都是这个样子呢，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那我们每一个礼拜五的聚会好像有跟没有没有什么差别啊。那带诗歌也是一样，那我们带诗歌呢，其实我们大家都以为啊，这个带诗歌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以前有跟你们开过玩笑，我在做这个诗歌敬拜的这个训练的时候，我说大家都以为这个带诗歌呢好像是这个 精细，就是评据啊，这个正觉要出来以前呢，要有几个那个小角色呢过来翻几个跟斗，对不对？好，然后让大家哇底下就把这个字。这个炒热了，这个气氛炒热了，然后呢，才锣鼓开始敲敲敲敲敲，好，正觉出来了，带茶经的人出来了，讲道的人出来了，这才是正式聚会开始。有没有人这样觉得的？还有没有人这样觉得？没有，是不是？我希望没有。所以你带这个诗歌的人呢，你自己就不能够觉得，我只是那个翻跟斗的角色。那我们在安排人带诗歌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觉得说，哎呀，谁都可以来，对不对？只要他能够翻几番，反正这个前面这个时间呢，神同不同在无所谓啊。我们就是等一下查经的时候呢，我们才是正式聚会开始。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小组的诗歌敬拜呢，我想第一个就是要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用到诗歌敬拜这个字。大家很喜欢用，现在很喜欢用这个，可能20世纪这个基督教教会里面用的最多的就是 worship， 好，这个敬拜这个字。那什么叫做敬拜？如果我们要用这个字来形容我们前面唱诗歌的时间的话，什么叫做敬拜？匍匐在神面前。如果我们来 define 一下哈，就是说你要来这个讲这个敬拜，敬拜这个字呢，第一个讲到它一定是有对象。如果你没有对象，你就不叫做敬拜，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是做一些的活动，我们去唱一些的歌，我们玩一些的游戏啊，或是念一些的话，分享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对象，这个就不叫做敬拜，对不对？大家同不同意？所以以后我们要讲在我们的小组或在教会里面，我们用到敬拜这个字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必须要有对象。你在预备诗歌的时候，或是你带诗歌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我要带大家敬拜，必须要有个对象，而你需要 identify 这个对象是谁。这是你领诗歌的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在你的观念里面，你必须要有个对象。对象是谁？大家都知道对象是谁，对不对？今天敬拜配得我们用 worship 这个字，用敬拜这个字的对象，唯一的一个就是这个独一的真神， no one else， 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今天你在诗歌敬拜里面，你他的对象呢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神。这是很清楚在你服侍的时候，预备服侍的时候。那第二个呢，我们敬拜呢特别讲到一个态度，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叫做敬拜，对不对？如果你今天你要讲到敬拜的时候，那必须它是牵涉到一个态度。那什么样的态度才能够叫做敬拜呢？那我想如果我们需要细讲的话呢，弟兄姊妹可以回去上就说如果你是 CDC 的学生，你必须要上那个金香坛的侍奉，因为我们在那边讲到敬拜讲得非常非常的细，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圣经。但是我必须今天呢只能够用很简短的话，这个态度呢，敬拜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他特别讲到我是全人伏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身体的一个 humble 非常谦卑的一个态度，而且是我的 choice 啊，不是被迫的。所以敬拜的一个态度，他是非常非常的谦卑，全人好像用我的舌头去舔我主人一样，那样子一个低微的态度，那我才叫做敬拜。那今天我们的敬拜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态度，但是我们却用这个字啊。所以我呢很多时候呢，我在这个点上呢，我就
稍微比较执着一点，我就不喜欢我们随便什么时候我们常常用这个 worship 这个字。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对 worshiping 呢要求特别的严格哈，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不正式敬拜的话呢，我们不能够称我们自己是个 worship team， 也许我们可以称我们自己是singing team， 呵呵，对，所以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有一次我在一些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不希望我们唱诗歌的态度像唱卡拉 OK 一样的唱。那有一个弟兄就问我说，什么叫做唱卡拉 OK？ 唱卡拉 OK 它就不能够叫做敬拜，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是要敬拜神的话，那我们就唱诗歌的是一个有一个态度是低微的，把神当作神的，我这样子来拜他。那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 worship 这个字呢，是在创世纪亚伯拉罕，创世纪第22章第5节呢，亚伯拉罕跟他的这个仆人讲，他说我要带这个童子到那里去拜一拜，他带着他的儿子，独一的儿子以撒要来献给神的时候，他说我到那里去拜一拜。那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 worship 这个字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字。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带这个诗歌敬拜的时候，我就很希望说我们能够先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跟一个观念被改过来。所以我们在安排同工哪一些人可以来带敬拜的时候，我希望也能够组长或者是负责安排这些服事的人呢，你能够知道说让他能够明白到底他的角色跟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是要带领人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敬拜神。那敬拜呢，今天有不同的方式，诗歌音乐只是敬拜方式里面的一种而已，并不是所有的敬拜都必须是有音乐的。我们如果坐在那里听到，我们讲到，我们做见证，我们传福音，我们服事，像昨天有一些弟兄们到这个教会里面来服事，所有的这些的服事，如果我们有对的态度，我们的对象是为着那个独一的真神，它就是一种敬拜。所以在罗马书第12章呢，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个侍奉其实就是敬拜，跟是同一个字。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必须也是敬拜，那只是呢今天在小组的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前面要唱一些的诗歌啊，这好像是我们变成一个固定的一个形式。如果我们今天前面的诗歌不是对的对象，不是对的态度，即使他的方式非常的活泼，他的方式非常的叫人喜欢，他也不能够称为是一个敬拜。好，那如果我们先解决这两个问题以后呢，我们来看这个方式有什么。所以我在这边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小组聚会中诗歌敬拜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们要写的话，你们要怎么写？如果你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带人进入神的同在，如果能够再把它讲非常好，再把它写的再讲的更 specific 一点，再把它更具体一点，特别讲到小组聚会中的诗歌敬拜它的意义，然后你怎么去 define 它。你要带诗歌对不对？那你要知道到底我在做什么。我写的这一句话可以作为你们一个参考啊，就是在小组的形式中，因为这个我们不是带大的聚会对不对，所以还是不一样，所以在小组的形式中以音乐为主的方式照着圣经的教导敬拜我们所信的神。那圣经中的教导对于敬拜那有很多哈，那如果说我们还要可以再去 elaborate。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敬拜呢，特别是讲到在小组聚会里面的敬拜，那它的方式可以有哪一些呢？它可以有诗歌，它可以有经文，像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唱野地的花，那我们就把马太福音第6章这一段的经文拿出来，好，也是成为我们的敬拜。我知道有些小组他们也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不要把它局限在我们只能够唱诗歌，对，神的话常常带着一个说不出来的能力， 就直接就把人登堂入室，就带到神的同在里面啊。我们总以为说把人带到神的同在，我们得啊，这个 rub 这个好像要这个 massage 很久哈、啊，好像这个周我讲一些这个周边的话呀，哈、啊，缓一缓大家的情绪呀、啊，要怎么样？好像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人带到神的同在。但是很多时候 amazingly 叫我们很稀奇的，就是当我们神的话很 proper 的。啊，一句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那个神的同在马上就让人可以触摸得到。所以你可以用诗歌，你可以用经文，然后当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绝对不能够缺少的是祷告。所以我现在很多时候，有时候我去参加一些教会的聚会，那个song leader哈，就是领诗歌的人，他们常常是不祷告的，他们只负责唱诗歌，他们觉得很不 comfortable 祷告，所以就要请牧师上来祷告。所以每一次要祷告的时候，就请另外一个人上来祷告。那领事的人他从来不祷告。所以我在觉得，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不 comfortable 不习惯带大家祷告，不习惯在众人面前祷告的人，我觉得你不适合带弟兄姐妹来诗歌敬拜啊，因为你必须要能够很习惯能够跟神哈、啊、很自然很真诚的在圣灵里面能够跟神来讲话，跟神有交通。啊、你的交通呢就把人也带到那个神的交通里面来。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座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做 usher 对不对，这个做那个招待，我们中文叫招待。那招待是什么意思？要做什么？欢迎，然后你把人带到他该去的地方，是不是这叫招待？如果我们去参加一个喜酒，他这边写了一个招待，意思就是说他知道带你到哪里去，你该坐在哪里，齁，那个地点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做招待的弟兄姐妹呢，你就必须要知道教会哪些地方你要带人到哪里去，你要很熟悉，对不对？不然你就不叫做招待。那什么样叫做领诗歌的人呢？领诗歌的这个敬拜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叫做 usher people to enter into God's presence。啊，要从中文来讲呢，就是说你要把人带到神的同在里面去。那你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同在呢？你才能够去把人带进来，对不对？你要做 usher， 你必须要自己先进入神的同在，你才可能 usher 别人来进入神的同在。好，这是一个讲到 usher。那另外一个呢，讲到就是说做 worship leader， 对， song leader。 那什么叫做 leader？ leader 就是我走在前面，然后人家来跟着我走，对不对？我不是，我说我是一个 leader， 我是一个song leader， 我是一个领诗的，对，领诗歌的，就是领头的。那我说走走走走走，往那走啊，但我自己不走，那我就不叫做一个 leader。所以如果我是一个song leader，我是一个领诗歌的人呢，我必须是走在前面，然后有人来跟着我。所以我必须是先是一个敬拜的人，我必须要先向神敬拜，才有人来跟着我，对不对？这样大家明不明白？所以如果今天你在小组里面是负责领诗歌的，你就应该很清楚你的角色。如果你自己都不能够进入神的同在，那当然在小组的诗歌敬拜里面，你就不容易把人领到那个与神相遇、神的同在的那样的情形。好，那个对象呢，大家也不知道你往哪里去。好，那你要有先有敬拜的态度，别人才能够跟着你，才能够效法你。这个叫做song leader。好，所以呢，在小组中诗歌的敬拜呢，它还可以有分享，有一点的见证。但是在这个点上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很小心，就是我们领诗歌的传统的领诗歌的人呢，很习惯就是唱一节诗歌，讲讲话，对不对？然后再唱一节诗歌，再讲讲话。那我发现呢，这么多年领诗歌呢，我发现呢，这样子一种传统的方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disadvantage， 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人本来唱诗歌唱着已经快进入那个状况了。 对不对？然后你又叫大家停下来，他又得抬起头来再跟你讲讲话，然后你再叫他唱第二节，对，然后他又要再预备，然后进入第二节，然后你又再叫他停下来再听你讲讲话，然后他再唱第三节。那这样子的话呢，不容易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所以如果呢，你能够领诗歌的时候，把人呢是好像一个升降机，一个 lift， 对不对？它从第一层楼呢，你慢慢爬爬爬，越爬越高，到最后的时候呢，它是出于真诚，出于心灵的，它能够很自然的向神来赞美，向神来祷告，这个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不在乎人家要听我们什么，我们的讲话，我们如果有什么分享，我们有什么在小组里面要有什么分享，在诗歌的时候要有什么分享呢？必须要达到那个效果，就是说人家本来已经在一楼了，你可以因着你的分享到让他到二楼，而不是呢本来他已经到一楼了，结果你一分享呢他又回到地下室啊，对，又回到地下室了，对不对？他要费好大的劲儿，他再爬上来。所以呢，可以有分享，但是呢，这个分享必须要有他的那个果效啊，不在乎我 ，It's not about me， 好 ，It's about God， 好 ，about Jesus。所以你可以有分享，然后还有一些肢体的互动。对不对？譬如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大家觉得很疲倦，那一来的时候我们带一首诗歌，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即使只有五个人，小组里面只有八个人，那我们这个领诗的人他必须自己先进入那个状况里面，对不对？所以他来的时候他已经是 fully charged 的，所以他就说来我们一起站起来。我就有参加过一些小组的聚会，我觉得非常好啊。也许只有四五个人，那个领诗的人他的灵就马上把大家就带起来，我们就站起来，我们就一起手拉着手，我们一起唱首诗歌啊，或者说我们彼此有个 hug， 或者我们彼此有个问安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那他的目的呢，不是只是停止于问安，他的目的是在我们在圣徒里面彼此经历，彼此激励，我们的灵可以互相这个刺激，不是刺激，这个灵可以互相的激动呀，然后把大家能够带起来，我们就可以一同爬到楼上去，对不对？从地底下呢，我们看慢慢爬上来，然后我们把赞美来归给神。那另外一个最后我要谈提醒呢，就是说安静很多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敬拜，我们不要忘记。好，有的时候你觉得圣灵在你里面有一个感动，一首诗歌，你宁愿这个时候有一点点的安静，不要急着说什么话，让大家能够遇见神，让你就祷告说，如果有人可以开口祷告，这个时候他就有一个祷告啊，胜于我们用我们自己人的力量，我们人的思想，人的智慧去操纵这个聚会。好，所以这个是几个这个在小组聚会中敬拜的方式。那怎么样来带领或是预备小组的诗歌敬拜？那我觉得这个点刚刚我很高兴听到，就是说有一些弟兄姊妹说他们的预备哈，在带查经的预备上越来越好。那我觉得带诗歌的预备一点都不亚于带查经啊，但是呢，因为我们一般人呢，对于唱诗歌的这个观念不是那么正确，所以呢，我们在带诗歌的预备上面常常都是不够的。那带诗歌的预备，第一个，你需要祷告，神到底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他有什么心意？不照着我的意思，照神的意思。今天我们要查撒母耳记上，讲到大卫的失败。神啊，当我们在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你有什么意思？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好，我为着神的心意，我在这里预备道路，所以我来预备一首诗歌。好，所以呢，我们带诗歌的时候要 off him， 对不对？照他的意思，本于他，要依靠他，也要归于他。啊，都能够 apply 在我们的服事。然后呢，你寻求了神的心意以后呢，你就开始挑诗歌，挑选诗歌还有经文。你挑对了诗歌，你领诗歌就成功了一半。大家有经验的人应该知道，对不对？神圣灵可以使用这首诗歌，你一点都不费力，这个会众你的组员就非常的这个释放，非常 enjoy， 他们马上就这个灵里面马上就得着释放。好，所以你如果挑对了诗歌，你就成功了一半。 这个很重要。所以一个老练的带诗歌的人呢，他的挑选的诗歌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为组员祷告，你要在你的灵中来认识他们的需要。好，那最后呢，你把这个诗歌经文，好，或者说有一点点其他，或者你要请哪一个弟兄姐妹有一点点分享，或者中间有什么互动，你这把这些 components 呢都把它预备出来以后呢，你才开始来设计你在15分钟20分钟的诗歌敬拜里面你这个前后的顺序怎么样。好，你要在什么时候做些什么事情，你把整个的大的 picture 都把它放在你的脑海，在你的祷告里面都寻求非常的清楚，整个的 flow 啊流程都很清楚。但是这些呢，你通通都预备好了以后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在带聚会的时候，你要让圣灵很自由。我们不见得一定要照着我们已经定义好的来做，所以领诗歌的人他是一个灵里面很敏锐的人，这个也是很重要。对，如果他对圣灵敏锐的话，圣灵在那天可以做很奇妙的工作。那我接下来要讲到那个小组的祷告，我要连在一起讲。那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小组的聚会弄得就说比较 formality， 对不对？就比较形式化，所以我们的祷告常常都是把它放在大家查完经以后，我们留一点时间，这也是我们大家对弟兄姐妹的建议哈，就是我们会后的时候就查完经以后，大家一定要留一点时间。但是呢，如果今天圣灵要在一开始唱诗歌的时候就让祷告的灵非常的明显显在那个弟兄姐妹中间，也把一个祷告的需要显在中间，那领诗歌的这个人呢，他需要能够 sensitive enough， 他需要能够够敏锐。好，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当机立断，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时刻呢，我们一起为什么什么事情祷告，好，或者说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就唱到一首诗歌，或者是中间有一个姐妹，她突然一下子有一个什么样的祷告，你一下子摸着了，然后我们就大家就接着就一起对叠上去，我们就开始祷告。我们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我们原来这个设计的这个束缚，对，我们就能够让圣灵在我们的聚会中能够自由。或者是说正在唱诗歌，唱这首诗歌唱的时候，你里面有个感动，我们站起来，我们好好的，我们开始，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啊。或者说本来大家的情绪都非常的低落，或者我们中间正好有一个家遇到很大的难处，或者是有一个人病很重，结果呢大家祷告都觉得非常的无力，可是这首诗歌被圣灵来使用，大家都很好像一下子都摸着一个祷告的方向，你这个时候你宁愿就在这个时候你一个站起来，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为谁祷告，一起为着其实我们大家都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可是其实都挂在我们心里头的一个重担，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如果能够我们在前面领诗歌的人他能够有这样子的作用，有这样子的一种 sensitivity 的话，我相信那个聚会非常非常的好，而不是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不是只一个 formality。 那人如果遇见了神，在圣灵里面遇见神，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满足，胜于我们任何人可以做的工作。那这样子我们服侍起来就省力很多，不然我们就觉得老牛拖车，我们就好像每一次要有一个聚会啊，很好的聚会，好像哎呀非常的费力，对，所以慢慢大家服侍同工就觉得好像这个要服侍一个小组这个很不容易，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是有需要。如果我们可以 surf the wave， 我们这个浪来的时候我们就迎着这个浪，我们就让浪就把我们推上去，我们这样子的服侍就容易很多。所以我每一次都得自己很使劲的来制造一个浪潮的话，那你就觉得就很辛苦。那这个你能够迎得上这个浪能够上去呢，你必须在灵里面你需要有这个属灵的一个判断，好，需要有那个敏锐度，你才能够 surf along the wave。 所以你们觉得带诗歌的人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很重要，非常重要。 阿们啊，那个，所以我很盼望，如果今天你们在座是有带领诗歌的哈，我很盼望大家今天来训练的人，你都能够 volunteer， 说你能够像 sign up 来带诗歌，然后我们在带诗歌这件事情上，我们让人能够来遇见神。那在小组里面的祷告啊，这个是我们常常觉得比较缺乏的。虽然各个小组都有祷告，但是祷告哈，我们要摸着那个窍门来，那个诀窍来祷告。那不然的话呢，很多时候大家在祷告这件事情上就容易灰心，会不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列了很多的代祷事情，在小组里面代祷事情啊。那我们列了很多的代祷事情呢，那是不是我们真的能够祷告？然后看见神做工，然后坚固我们的信心，能够我们在为着下一件事情再祷告，在信心更增强的我们再来祷告，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我们列了一大堆代祷的事情，可是呢，我们只是好像看天吃饭，对，by chance， 如果这件事情这个写在那个代祷单上面呢，结果呢？结果变得很好的结果，哈，我们就感谢神啊。那不好的结果呢，我们也就不了了之。那这个不容易激励我们在祷告上面的学习。我们如果要祷告，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是祷告的结果，这个我们才能在祷告上长进。所以在小组的里面呢，要负责代祷、负责祷告的同工哈，我很盼望呢，你们能够对祷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当我们在这边写代祷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询问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你能够首先能够成为那个首先代祷的人，就是说你到底这件事情神的意思是什么，我能够照着神的意思来祷告。这是我们过去我们买会所的时候我一再一再的强调的，对不对？我们若照着神的旨意来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他就听我们的。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若照着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他如果听我们，那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就无不得着。所以第一件事情，我每一次事情呢，当然有很多很小的事情，我就照着我的需要向神祷告。但是有一些碰到一些很关键性的事情呢，我第一件事情，我一定来到神的面前，我说：“神啊，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求你把你的旨意放在我的祷告中，好叫我能够照着你的旨意来求。”那这也是主耶稣教我们的，对不对？我们愿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他在为着他在上十字架前他祷告的时候，他说要照着你的旨意，不要照着我的旨意。Thy will be done。所以你当你摸着神的心意祷告的时候，你就其实你就已经得着了一个神要成就的那个把握，那个祷告的信心就在我们里面。所以你越祷告，你里面就越喜乐。你如果不来寻求神的旨意，而只是照着我们的示意来祷告，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祷告是跟神没有交集的，没有交集了，如果我们的祷告没有蒙垂听，我们的里面就容易失望，我们就容易在信心上软弱，我们就想说神为什么不听。所以我们 would rather 能够在祷告的时候或者祷告之前，我们就来先寻求神的心意。神啊，你要我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样来祷告，我要怎么样来学习，你给我今天这样子一个环境，神啊，我相信你只有赐福的意念，你没有降灾的意念，你到底要我向你祷告什么。所以我们对祷告的认识很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代祷者。那在小组的里面呢，还有一个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它是一个团体的祷告。我们都很习惯自己祷告，对不对？就很习惯就自己祷告，我们不是很会跟别人一起祷告。但是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要学习要有团体的祷告，这是一个 body life。 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大家一起祷告，那我们就这个人，我们好，大家报告了一下祷告的事情 哦，那这个人就祷告这个事情，他就把这个四五项通通都祷告完了，对不对？那另外一个人又再把这四五项通通都祷告完，那下一个人又再把四五，所以我们最后的那个小组的祷告就变成很冗长，然后到后面的时候他都很累，就觉得说啊，前面的人通通都祷告完了，那我干脆就不要祷告。那我盼望啊，就是我们从前其实都有这些的教导，但我不晓得大家的实行怎么样。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有五样事情，有五个人要祷，五件事情我们需要祷告，那我们要带祷告的人呢，就把这个 priority 按着 priority 按着我们的重要性啊，或者是急切迫切性，我们大概把它报告出来，一二三四五。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第一个人先很简短的，我们就按着第一个项来祷告。那第二个人呢，就接第一个人啊，不管是谁是第二个人，就是你对这个第一项也有负担的，你就接着第一项再祷告，再加上去啊，然后再加上去。好，三个人都把这第一项都祷告了，这个大家里面都是有圣灵的人，觉得差不多了。他的祷告就是我的祷告，不见得通通都要我来说，对不对？所以呢，今天这个木暖已经祷告了，我加上去，好，然后呢，后来春秋再加上去，那这个时候那个刘辉呢就想说，他们三个人祷告的都是我的祷告，负担已经卸下，然后他就第二项的祷告，好。然后可能智慧第二项有负担，他就加上来啊，黄历加上来，对不对？那其他人都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是太好了，这个还有后面有三四个，对不对？也许就有再有一个人、两个人再加上祷告，就所有的祷告都祷告了，但是呢，又没有花很长的时间，那但是祷告的力量呢，却是累积的，觉得负担都卸下来了，这样大家明不明白？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每一个人都把五项都祷告一遍，那这样只有三个人祷告，后面的人都不想祷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在我们团体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进入别人的祷告，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你不进入别人的祷告，你就没办法接别人的祷告。所以这个是在团体的祷告里面的实行，那我没有办法再多讲了啊。那最后呢，他说我写一个成为代祷者的尾声和纪律啊。那你要在小组里面，小组的祷告的力量就要先从少数人开始。如果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小组来祷告，希望神能够呼召一个到两个的代祷者，从他们开始点燃这个祷告的火。好，然后呢，他自己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这个人他需要委身在祷告的里面，而且他需要花时间去成长，在祷告的事情上来成长。所以当他在这个小组里面来推动祷告，成为一个代祷者的时候，他就成为这个小组一个很大的祝福。对，每一个小组都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人啊，越多的代祷者，就像教会一样，你越多的代祷者，这个教会这个小组就越蒙福，仇敌呢就没有办法随时进进出出在我们的小组，或者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里面兴风作浪。所以这个我今天很短的时间呢，希望能够这个给大家有一点点的这个刺激哈，没有办法讲完全。那我们做培训呢，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哈，就说 You can lead a horse to water, but you can't make it drink. 你可以把一匹马呢带到水旁来、水边来，但是你没有办法勉强他来喝。好，所以这是我们在各处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当然在主要我们的负担还是主要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那我们要成长，必须要我们中间有一些的同工，真的从心里面看见这个需要，真的看见有这个需要，然后我们让我们的小组能够合神的心意。如果我们里面不觉得有这个需要，就算我们站在一个水旁边，我们也不会去喝。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所得到的培训对我们自己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好，所以我想这是六堂小组的培训的最后一个结束。我希望大家不要听了就过去，那下次我们再问的时候，希望每一个小组都觉得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 在查经，我们在祷告，在诗歌，在关怀，在牧养上，在每一个小组里面都有非常非常明显的进步，而小组成为教会的祝福。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总是要在你面前承认，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有很多的不知道。主啊，在我们服事的路上，我们也有许多的未得之地，但是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总是有一个不改变的呼召，叫我们这个人哦，虽然不配我，但是我们却呼召我们来服事你。你的教会好，我们的小组好，哦，我们的心就跟你一同欢喜。我们看见哦，主啊，如果看见我们的小组软弱，看见我们的教会软弱，主啊，我们的心也一同的伤痛。主耶稣，所以我们求你在我们中间兴起一般的人来，愿意在你的家中哦，能够 make a commitment， 能够取劳，能够把自己委身，能够愿意在你的学校里面来学习。主耶稣，我们求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这样子的人，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你也祝福每一个小组哦，主啊，虽然我们很多地方我们不会做，但是我们相信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赞美你，在我们里面有宝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